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第三集，
爹娘带着哥哥两个妹妹来看我，方若早早带了一干人等退去，至于我们哭得泪流满面。这一分别，我从此便生活在深宫之中，想见一面已是十分不易了。
姐姐别去，姐姐别去，玉娆不让姐姐去。
玉娆听话，不哭了。
我止住泪，看着玉瑶和玉娆。玉瑶刚满12岁，玉娆才7岁，他们年纪都还小，不能为家中担待什么事。幸好哥哥甄恒年少有为，虽然只长我4岁，却已经是文武双全，只待3月后随军镇守边关，为国家建功立业。我又看母亲，脸上多了好些憔悴之色。他用帕子不断擦拭着脸上的泪水，可就是擦不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串滚落下来。
娘，我此去在宫中不会受委屈，哥哥也是去政功名，两位妹妹还可以承欢膝下。
娘明白，只是一入宫门深似海，皇儿要多珍重，心疼自己，与后妃相处更要处处留意。能做皇上宠妃自然是好，可是娘只要女儿，所以自身性命更是紧要，无论如何都要先保全自己。
娘亲放心，我全记下了，也望爹娘好自保养自己。
爹爹面色哀伤，沉默良久，才肃然说了一句：
嬛儿，以后你一切荣辱皆在自身，自然甄家满门的荣辱也给予你一身了。
我用力点了点头，抬头看见哥哥仿佛在思虑什么，一直隐忍不言。我知道哥哥不是这样犹豫的人，想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说。
爹娘且带妹妹们去歇息吧，嬛儿有几句话要对哥哥说。
你们兄妹俩好好说会子话吧。
哥哥没想到我会主动留他下来，神情微微错愕。
哥哥，若有什么话现在可说了。
哥哥迟疑一会儿，从袖中取出一张花笺，纸上有淡淡的草药清香，我一闻便知是谁写的。
温实初托我带给你，我已经想了2天，不知道是否应该让你知道。
我淡淡地瞟一眼那花笺说：
哥哥，他糊涂，你也糊涂了吗？私相授受，对于天子宫嫔是多大的罪名？
我知道是份恭敬，只是他这份情谊，哎。
甄嬛自知承受不起。哥哥，难道还不明白嬛儿？实初哥哥并非我内心所想之人，嬛儿也无内心所想之人。
他也知道事不可回，不过是想你明白他的心意，我和石初一向交好，实在不忍看他饱受相思之苦啊。
哥哥想了想，终是把信笺放入我手中。
这封信你自己处置吧。
我把信撂在桌上，
帮我转告温世初，好生做他的太医，不用再为我费心。
话我自然会传到，只是依他的性子，未必会如你所愿呢。
我不置可否，伸手拔一只银簪子剔亮烛芯，轻轻吹去簪上挑出的闪着火星的烛灰。
哥哥把话带到即可，这是给他一个提醒，做得到与我与他都好，做不到对我也未必有害无益，只是叫他知道如今我和他身份有别，再非昔日。
说罢我转身取出一件天蓝色袍子交到哥哥手中。
环儿新制了一件袍子，希望哥哥见他如见环儿。边关苦寒，宫中艰辛，哥哥与环儿都要各自珍重。
哥哥把袍子收好，满脸不舍之情，静静地望着我。我定了定神，让浣碧送了哥哥离开。看着他的背影，我心中一酸，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
刘珠，去拿火盆来。
是。
我刚想烧毁温时初的信笺，忽见信笺背面有极大一滴泪痕，落在芙蓉红的花笺上，似要渗出血来，心中终是不忍，还是打开看了看。只见短短两行楷字：
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竟有这样自作多情的人，他何曾是我的萧郎？
我随手将信笺揉成一团，抛进火盆中，那花笺即刻被火舌吞卷得一干二净。刘珠立刻把火盆端了出去，浣碧上来斟了香片。
温大人又惹小姐生气了吗？他情谊虽好，却用不上地方，小姐别要和他一般见识了。
我饮一口茶，心中很是烦乱。入宫选秀的半月前，温时初就曾示意要来提亲，只是他实在不是我内心所想的人，我不能因为不想入选便随便把自己嫁了。
小姐还是早些睡下吧，免得明天失了精气神儿。
算了，你拿披风来，我去外边走走，你们谁都不要跟着。
在院子里信步走着，我忽然十分留恋这居住了15年的甄府，一草一木皆是昔日心怀，不由得触景伤情。信步踱了一圈，天色已然不早，怕是方若姑姑和一干丫鬟仆从早已心急，便加快了步子往回走。绕过哥哥所住的虚朗斋，便是我的快雪轩。正走着，忽见虚朗斋的角门边站着一个娇小的人影，我以为是服侍哥哥的丫鬟，正要出声询问，心头却抖得一亮。
玲容，
我急忙躲到一棵梧桐树后，只见玲容痴痴地看着窗前哥哥颀长的身影，他的衣角被夜风吹得翩然翻起，他却丝毫不觉风中的寒意。不知默默看了多久，玲容终于悄无声息地走了。我抬眼看一眼哥哥屋子里的灯光，心底暗暗吃惊，我一向自诩聪明过人，竟没有发现玲容在短短十几日中已对我哥哥暗生情愫，我当真是疏忽了。
若是哥哥和玲容真有些什么，那不仅是毁了他们自己，更是会殃及安氏和甄氏两家。不过照今晚的情形看来，哥哥应该是不知道玲容对他的心思的，我应该适当的提点一下玲容，他进宫已是不易，不要因此而误了他在宫中的前程才好。
回到房中一夜无话，我睡觉本就清浅，装了这多少心事更是难以入眠。辗转反侧间，天色已经大亮，我在娘家的最后一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 9月15日，宫中的大队人马、执礼大臣、内监宫女浩浩荡荡执着仪仗来迎接我和安陵容入宫。一路上花炮鼓乐声大作，几十条街道的官民都涌过来看热闹。轿子在真顺门外停下，因为是偏妃，只能从偏门进。
吉时到，恭请婉贵人下轿。
我在执礼内监的引导下，搀着宫女的手下了轿。才下轿，便见眉庄和玲容，悬着的一颗心顿时安慰不少。正在此间，忽见一顶轿子落地，一位装束华贵的女子扶着侍女的手傲然走下，便有内监上前恭敬相引。
夏才人到了。
女子微微点头，很是高傲，转过脸来却是那日与玲容起了争执的夏冬春。我与玲容相视一眼，不免变色。夏冬春望见我们三人，也冷下了脸，瞪着玲容说：
你居然也能入宫，不过是个微末的更衣吧。
我不卑不亢，护在玲容身前。
恭喜夏姐姐入选才人，安妹妹也是选士呢。
原来也能当个选士，要是皇上选不上你，连个侍奉御前的机会都没了吧。瞧你那小眉小眼的样子，怕也不配呀。
夏姐姐，我
别当不起你这声姐姐，我可是皇上亲口夸奖入选宫嫔的，还怕沾了穷酸晦气。
夏冬春一边说，一边正了正发髻上撒金红宝石珠花。玲容只得屈膝行万福礼请安。
夏才人万安。
这才是懂规矩的。
夏冬春瞥见了我和眉庄，又是冷冷一笑。
哼，原来你们也算有福气的，能踏进这紫傲城走一遭呢。
眉庄微微蹙眉，面上却含着笑，指了我的手亲热地说：
王贵人早些回宫，等下我便来看你。
先恭送沈小姨了。
眉庄朝玲容一笑，也不顾夏冬春脸色难看，先我一步离开。真顺门外早有穿暗红衣袍的内侍恭候，在栾仪卫和羽林护军的簇拥下，引着我和几位小主向各自居住的宫室走去。进了真顺门，过了御街，从夹道往西转去，两边高大的朱壁宫墙如赤色巨龙，望不见底，其间大小殿宇错落，连绵不绝。走了约一盏茶的时分，站在一座殿宇前，宫殿的匾额上三个赤金大字：唐离宫。
这就是小主的宫室了。
唐离宫坐落在上林苑西南角，相当僻静。进门过了一个空阔的院子，便是正殿迎新堂，两边是东西配殿，南边是隐绿轩，供嫔妃夏日避暑居住。迎新堂前有两株巨大的西府海棠，虽然不是在春令花季，但是经了风露，苍翠的叶子倒也可喜。院中廊前新移植了一排桂树，皆是新供的渔州桂花，植在巨缸之中，花开繁盛，簇簇坠于叶间，馥郁芬芳。堂后花园遍植梨树。
难怪叫唐离宫，果然是个绝妙所在。
我在院中默默地站了片刻，扫视两边规规矩矩跪着的内监宫女们一眼，微微颔首，随口问：
这海棠好大，怎么不结果呢？
为首一个内监笑眯眯地上来回答：
小主有所不知，这海棠原是开花的，可前些年就没动静了，或许就等着小主来了才开花喜庆呢。
心仪的桂花。
身边搀扶我的宫女恭谨地回答：
皇后吩咐宫中新进贵人所居宫室多种桂花，以示新贵入主，内宫吉庆。
吉庆是好的，只是皇后这么做未免有点太过隆重了。
我心里这样想着，面上却不动声色，由着宫女们小心地扶着我进了正殿坐下。这时唐离宫首领内监康禄海和长侍宫女崔锦熙进西正监里向我叩头请安。
奴在唐离宫首领内监正七品执守侍康禄海参见婉贵人，愿婉贵人如意吉祥。
奴婢唐离宫长侍宫女正七品顺人崔锦熙参见婉贵人，愿婉贵人如意吉祥。
我看了他们俩一眼，康禄海三十出头，一看就是精明的人，两只眼睛滴溜溜的会转；崔锦熙三十上下，容长脸，皮肤白净，双目黑亮，颇有神采，很是稳重端厚。我一眼见了就喜欢。他们俩参拜完毕，又率其他在我名下当差的四名内监和六名宫女向我叩头正式参见，一一报名。我缓缓地喝着陆安茶，看着上头的花梨木雕花飞照，只默默地不说话。在下人面前，沉默往往是一种很有效的威慑。果然，他们低眉垂手，连大气也不敢出，整个迎新堂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听得见。
都起来吧。
谢小主。
今后你们就是我的人了，在我名下当差，灵力自然是很好的。不过，
我抬头冷冷地扫视了一眼，
做奴才最要紧的是忠心。若一心不在自己主子身上，只想着旁的歪门邪道，这颗脑袋是长不安稳的。当然了，若你们忠心不二，我自然厚待你们。
站在地下的人神色抖得一凛，立刻说：
奴才们绝不敢做半点对不起小主的事，必当忠心耿耿侍奉小主。
赏。
刘珠浣碧拿了预先准备好的银子分派下去，一屋子内监宫女都诺诺的谢恩。这一招恩威并施是否奏效尚不能得知，但现下是镇住了他们，不想成为软弱无能被下人蒙骗欺哄的主子，就要制住他们。众人谢过恩之后，锦熙上前说：
小主今日也累了，请先随奴婢去歇息。
不引我去参见本宫主位吗？
小主有所不知，唐离宫从前是方平住的，后来方平离开，宫中尚无主位，如今是贵人位分最高。此外东配殿住着纯常在，是四日前进的宫，西配殿住的是石美人，进宫已经三年，稍后就会来觐见贵人小主。
知道了。
迎新堂两边的玻璃壁纱橱之后分别是东西暖阁，东暖阁是皇帝驾幸时平时休息的地方，西暖阁是我平日休息的地方。寝殿则是在迎新堂后堂，锦熙扶着我进了后堂，后堂分成正字两间，布置得十分雅致。
崔顺人是哪里人？在宫中当差多久了？
崔锦熙突然面色惶恐，立即跪下说：
奴婢不敢，小主直呼奴婢贱名就是。
我一边伸手扶他起来，一边笑着说：
何必如此惶恐，我一向是没拘束惯了的，咱们名分上虽是主仆，可是你比我年长，经的事儿又多，我心里是很敬你的。你且起来说话。
小主这样说真是折煞奴婢了。奴婢是永州人，自小进宫当差，先前是服侍亲人太妃的，因做事还不算笨手笨脚，才被指了过来。
你是服侍过太妃的，必然是个稳妥懂事的人，我有你伺候，自然是放120个心。以后宫中杂事，就有劳你和康公公料理了。
崔锦熙面色微微发红，恳切地说：
能侍奉小主是奴婢的福气，奴婢定当尽心竭力。
浣碧，拿一对金镯子来赏崔顺人，再拿些金元宝赏给康禄海。
康禄海受宠若惊地走进来，和锦熙恭恭敬敬地谢了恩。二人服侍我歇息， 又去照料宫中琐事了。才睡过午觉，游子带着慵懒之意，锦溪带着宫女品儿、佩儿和京青、菊青服侍我穿衣起床。他们四个的年纪都不大，品儿、佩儿十四五的样子，京青和菊青大些，有十八了，跟着锦溪学规矩，学伺候主子，也是很机灵的样子。才穿戴完毕，那件小印子在门外报石美人和纯常在来看我。
婉贵人万安。
石姐姐、纯妹妹请坐，不必这样客气。刘珠，传些点心来。
石美人身材修长，很有几分姿色，只是她眉宇间神色有些寂寥，想来在宫中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对我却甚是客气，甚至还有点讨好的意味。纯常在年纪尚小，才十三岁，个子娇小，天真烂漫，脸上还带着稚气，到底是年龄小，只闲聊了回话，他已经和我十分热络了。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王秋明饰演，沈眉庄由张碧玉饰演，安陵容由张歌饰演，皇后由王欣饰演，华妃由喵喵饰演，崔锦熙由刘以彤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本集《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